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你有没有过一种后继无人的焦虑时刻？比如说呢，在公司里边待了很久的项目，想找一个靠谱的同事能够接力，却发现呢，这事儿没有人能扛得起来。比如说呢，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想把信仰的根基传给他，但是呢，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甚至呢，在教会里边负责一项服事，干了几年呢，非常的累，想要把他交出去，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这种呢，没有人接棒，自己做得再好，使命也会中断的无力感，有的时候呢，比自己吃苦还要让人着急。我们总是会觉得属灵伟人的使命都是一个人完成的，比如说以利亚，我们记得他在加密山降火，在旷野求死，何烈山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呢，也常常忽略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段重要时工，不是自己做更多的神迹，而是找一个人把神的使命传下去。他把先知的外衣扔给了以利沙，这不是简单的交任务，而是把上帝的嘱托、属灵的权柄和信仰的使命完整的传给下一代。那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以利沙跟以利亚之间使命传承的故事。以利亚为什么要偏偏选择农夫以利沙呢？他用扔外衣的方式传承，又藏着怎样的属灵的智慧？今天的弟兄们，我们如何在家庭、职场跟教会中像以利亚一样成为使命的传承者，而不是孤独的奋斗者呢？这些答案或许能够帮助你走出自己扛的困境，学会带别人一起走。要聊以利亚的传承，首先呢，就要回到他找到以利沙的那个场景。当时以利亚刚从何烈山领受了使命，神让他告哈薛、耶户，还有告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以利亚呀，没有在先知圈子里边去找接班人，他也没有找呢有钱有势的人，而是去了田间，找到正在赶12对牛耕地的以利沙。这个选择呢，在当时看来也是非常不合常理的。以利沙是什么人呢？是农夫，每天跟土地跟牛打交道，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先知背景，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而以利亚呢，是能让上帝降火的非常有名的先知。选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去接棒，难免就会让人怀疑，这能行吗？但是以利亚的选择呢，就藏着使命传承的第一个核心真理，就是传承的人选他不是人挑的，而是神所预备的。其实呢，上帝早在以利沙赶牛耕地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他成为下一代先知。以利亚呢，只是按照神的带领找到那个早已经被预备的人。就像是摩西，他没有选自己的儿子，而是选了在旷野牧羊的约书亚。保罗没有选有名望的长老，而是选了年轻的提摩太。神的传承从来不是看人的条件，而是看他自己的预备。这里边有个细节特别重要，以利沙当时赶12对牛耕地，12对牛呢，它不是小数目，说明呢，他也不是一般的农夫，而是有点产业和能力的人。他有自己的田地、牲畜，生活非常安稳。上帝选了这样一个很有根基的人，不是偶然，是因为呢，使命传承是需要有委身能力的人，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产业，全心的投入到使命当中，能够承担责任，也不轻易放弃。以利亚找到以利沙之后，做了一个标志性动作，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这个外衣呢，不是普通的衣服，是先知职分的象征，就像是祭司的礼服啊，君王的冠冕啊，代表着上帝所赋予的权柄和使命。以利亚把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是在传递一个信息，神要你接续我的职分，成为新的先知，把神的使命传下去。以利沙的反应是什么？他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很多人觉得以利沙犹豫了，其实呢，他不是犹豫，他是在做彻底的尾声。他要辞别父母，不是简单的打个招呼，是跟过去的生活告别。他要离开牛呢，不是暂时的放下，而是放弃了自己的产业，不再回头。后来以利沙就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这个动作非常有力量，宰牛代表着断绝自己的生活来源，用套牛的器具煮肉代表彻底毁坏自己回归过去的工具。他用行动表明，我不再做农夫，我要全心全意地跟随你，去承接上帝的使命。这给我们今天的弟兄们的传承带来的第一个启示就是，无论是选接班人还是被选为接班人，核心呢都是神的预备跟个人的委身。如果你是带人的人，比如说职场的领导、教会的长老、家庭里边的父亲，不要只看对方的能力和背景，你要看神是否在他身上有预备。比如说你看他是否有愿意学习的心，愿意委身的态度，而不是是否完美。如果你是被带的人，面对着传承的呼召，要像以利沙一样彻底的委身，不是一边接使命一边留退路，而是放下自己的想法、产业和舒适区，全面的投入。比如说你被教会邀请带领查经，不要想着我没时间先试试看，而是先祷告，上帝，如果这是你的带领，求你让我放下不必要的事，全心做好。比如说你在职场被领导委以重任，你不要想着我怕做不好，我先留一手，而是先祷告，神，求你给我智慧和勇气去承接这份责任。圣经里边的约书亚呢，就是委身传承的榜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约旦河东，神让约书亚接续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约书亚没有犹豫，而是遵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率领以色列人，并且宣告，至于我和我家，他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用一生委身完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传承使命。以利亚选以利沙不是一时兴起，这是上帝的预备。以利沙承接了使命，不是被迫无奈，是彻底的委身，这就是使命传承的起点。上帝预备人选，人用委身回应，缺一不可。以利沙呢，在承接了使命之后，他没有立刻独立做事，而是起身跟随以利亚。他跟着以利亚一起走，一起经历，一起服侍，从观察者慢慢变成了参与者，变成了继承者。这种陪伴式的传承呢，是以利亚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智慧，也是今天弟兄们最容易忽略的有关于传承的误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传承就是把任务交出去，让对方自己做，却忘了传承呢，需要带在身边，亲身示范。我们先看看以利亚是怎么陪伴以利沙的。在列王记上20章，以利亚奉神的命告诉亚哈王，耶和华必使你胜过亚兰人，以利亚在身边。在列王记上22章，亚哈王要去攻打拉莫，找先知询问，以利亚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是以利沙呢，作为先知群体当中的一员，也在经历着这场属灵的征战。直到列王记下二章，以利亚在被提升天前，以利沙呢也紧紧的跟随，甚至在以利亚被提的时候还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没有把以利沙扔在一边让他自己学，而是带着他一起经历上帝的带领，让他看如何按照上帝的话说话，看如何面对君王的不义，看如何在属灵征战当中站立。这种亲眼看见、亲身参与的传承，比讲100遍道理都有用。这里边呢，就藏着属灵传承的第二个核心的真理。传承的核心不是传递知识，是传递生命；不是教任务，是带他一起去经历上帝。知识可以通过书本学，但是如何在困境当中信靠上帝，如何在压力之下按照真理行，如何在服侍当中保持初心， 这些生命层面的东西只能通过陪伴、示范和一起经历才能够传递。我们今天很容易陷入到任务式传承的误区，在职场当中呢，把任务就交给下属，只看结果不管过程。在家庭呢，只给孩子讲圣经故事，不带着孩子一起祷告一起服侍。在教会当中呢，给新弟兄分配服侍，但是呢不想跟他一起做一起总结。结果呢就是要么对方做不好，要么呢做的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这种传承呢就不完整了。就像是摩西带约书亚，不只是给命令，而是带着他一起经历。摩西上西奈山领十诫，约书亚在山下等候，摩西派探子去迦南，约书亚是其中之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约书亚呢在前线打仗。正是这些一起经历，让约书亚后来才能够像摩西一样去带领以色列人。因为他不仅学了怎么做，更学了怎么靠上帝去做。以利亚带以利沙也是如此，以利沙后来能行比以利亚更多的神迹，比如说使寡妇的油增多，治好乃曼的麻风病，使死人复活等等。不是因为他比以利亚厉害，而是因为呢，他在跟随以利亚的日子里，学会了如何在每个场景当中遇见上帝。比如说，以利沙使寡妇的油增多，跟以利亚让撒勒法寡妇的油与面不短缺，本质上呢，都是按照神的话行，信靠神的供应。这个呢，就是生命层面的传承。今天我们如何做陪伴式的传承呢？我们举三个场景的例子啊。首先，在职场做带领式的教导，比如说带新人的时候呢，不是只给任务清单，而是带着他一起去分析需求，一起去对接客户，一起去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去祷告寻求智慧。比如说你带新人做项目，遇到客户投诉别自己解决，要带着新人一起跟客户沟通。你要告诉他，我们先倾听客户的需求，再去祷告神，求他给我们解决方案，而不是先去辩解。这样传递的呢，不仅是沟通技巧，更是以客户为中心，靠神去解决问题的一种价值观。第二呢，就是在家庭当中做示范式的父亲。比如说，想把信仰传给孩子，不是每天逼他读圣经，而是带他一起读，一起去祷告。甚至呢，可以带他一起去参与教会当中的儿童服事。比如说周末带孩子去公园玩，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他一起去祷告，求神帮助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如果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也有能力去帮助他们。看到有人需要帮忙，带着孩子一起去。那这样呢，孩子不仅学会了要爱人如己，更学会了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践行信仰。第三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去做同行式的弟兄。比如说带新的弟兄参与服事，不是分配完任务就不管了，而是呢跟他一起做，做完了一起总结。比如说你带新的弟兄做教会的清洁，一起打扫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聊，我们清洁教会不仅是打扫卫生，是为了让聚会的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每个角落都要用心。结束之后也可以一起祷告，求神使用这个干净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在这里遇见你。你所传递的不是服事的流程，而是服事背后的初心。以利亚带以利沙的陪伴式传承告诉我们，好的传承呢，是我做给你看，我带你一起去做，最后你自己做，我在旁边支持你。这需要时间、耐心，需要放下我很忙的借口，却能够让使命真正扎根，代代相传。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以利亚被提升天之前，以利沙向他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你若看见我被提上去，就得着，不然不得着。”后来耶和华的战车火马将以利亚接去，以利沙就看见他不仅得着了双倍的灵恩，还拾起了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这里边的双倍灵恩呢，并不是说能力翻倍或者说是神迹数量加倍，而是象征着神的灵继续在他身上运行，使使命呢延续得更深更广。以利沙后来行的神迹呢，确实比以利亚更多，这也从叙事上印证了上帝的灵在他身上有更丰富的工作，这是对以利亚使命的延续跟扩展。以利沙后来行了许多神迹，比以利亚更多，也更贴近百姓的需要。他使寡妇的油增多，解决了匮乏的问题。他治好了乃曼的麻风病，解决了疾病的问题。他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他在多摊被敌军围困的时候呢，求神开仆人的眼睛，让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解决了恐惧的问题。这些神迹呢，都是以利亚的使命延续，继续带领百姓归向耶和华，继续去彰显神的大能。但是呢，范围更广，影响也更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命传承的第三个核心真理，就是传承的最终果效不是复制前人，而是使命在下一代身上延续下去，甚至更广。上帝所要的不是每个时代的接班人都跟前人一样，是每个接班人都按照上帝的带领，在自己的时代里把使命传得更远更深入。就像是以利亚的使命呢，是对抗拜巴利的罪恶，唤醒以色列人的信仰，而以利沙的使命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彰显神的恩典，让更多人遇见神。使命的核心没有变，但是方式呢更贴近当时的需要。当今男性的传承也应该追求这样的果效，不是让接班人跟我做的一模一样，而是让使命在他们身上适应新的环境，去影响更多的人。比如说你在职场，你用诚信赢得客户，那么你在传承给下属的时候呢，不是让他跟你用一样的话术，而是让他在新的客户群体当中用合适的方式去传递诚信的价值观。比如说你在家庭当中用陪伴的方式去传递父爱，传承给孩子的时候呢，不是让他将来跟你用一样的方式去陪孩子，而是让他在自己的家庭里用他孩子需要的方式去传递爱与责任。所以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果效，怎么做呢？我们需要把握住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呢，就是传递核心真理，而不是表面的形式。以利亚传给以利沙的不是如何降火，如何跟君王对抗这些表面的功夫，而是如何按照上帝的话行，如何信靠上帝的大能，这些核心的真理。正因为以利沙掌握了核心的真理，才能够在不同的场景当中行出不同的神迹，却都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在传承的时候也应该分清核心的真理和表面的形式。在职场当中，核心的真理是诚信、责任和爱人如己，那表面上的形式呢，是沟通技巧、谈判的方法，传递前者和后者都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在家庭当中，核心的真理是上帝的爱，彼此包容、敬畏上帝。那表面上的形式是什么？是读经的时间、祷告的方式。你要传递前者，后者可以调整。在教会，核心的真理是传福音，彼此相爱，遵行圣经。表面上的形式呢，是服事的流程、聚会的方式。我们所要传递的是前者，而后者呢，是可以适应时代的。保罗传给提摩太的是核心的真理，不是个人的风格。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并没有要求提摩太去复制他在外邦的宣教方式，而是呢要他去忠于基督福音的真理，并且把这些真理继续的去传给别人。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说复制风格，而是守住核心的福音内容，然后呢让真理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时代里边继续的去发光。 第二个关键的是给接班人空间，让上帝带领他们去活出自己的样式。以利亚呢，没有规定以利沙应该做什么神迹，应该怎么服侍，而是让他在神的带领之下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承接使命。以利沙后来的服侍呢，跟以利亚其实很不一样，但是都蒙上帝的喜悦，因为神所要的是以利沙成为以利沙，而不是成为以利亚第二号。我们传承的时候呢，也很容易犯控制欲太强的错，就是总想让接班人呢跟我一样，不允许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结果呢，就是接班人要么失去了积极性，要么就离开了。传承自然没有办法延续。其实我们应该像以利亚一样，把核心的真理传下去之后呢，就放手让神去带领，给接班人按上帝的带领去做事的空间。比如说你在教会带领查经呢，带了一段时间之后交给了新的弟兄，你不要总干涉他应该选哪一段经文该怎么讲，而是要祷告神，求你带领他，让他按照你的话去查经，按照你的带领去分享。偶尔呢，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一些建议，而不是说控制。比如说你在职场带新人，交给他诚信做事的核心之后呢，不要规定应该怎么跟客户沟通，应该怎么写报告，而是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在诚信的前提下去做事，这样呢，他才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式，也才能够长久的去承接使命。圣经里面的彼得和保罗呢，其实就是不同样式却传相同福音的榜样。彼得主要向犹太人传福音，风格非常直接，充满了力量。保罗呢，主要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他的风格严谨，充满了智慧。他们的服事样式很不一样，但是呢，都在传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复活这些核心真理，都蒙神的使用。那这就是给空间让神去带领传承的果效。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传承呢，从田间的呼召到同行的陪伴，再到双倍的灵恩，都告诉我们男性的使命传承不是自己做到最好就够了，是让上帝的使命通过自己再传递给下一代，再传递给下下一代。这不是孤独的奋斗，是跟上帝跟接班人一起去搭建使命的链条。对你我来说，传承可能不是成为以利亚那样的先知，但是有可能呢，是在职场当中带一个诚信的下属，在家庭给孩子传一份坚定的信仰，在教会带一个爱主的新弟兄。这些看似微小的传承都是上帝使命的一部分，都会在他的时间里结出延续且宽广的果子。就像是以利亚，他不会想到他扔给以利沙的那件外衣会让以利沙行出那么多神迹，我们也不会想到今天我们所传递的一点点真理，一点点爱心，会在下一代人身上成为影响更多人的力量。这就是使命传承的美好。我们只是上帝手中的器皿，却能参与他从亘古到永远的计划。好，那时间到这里呢，我们聊以利亚先知的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了。从加密山的持守，到匮乏当中的信靠，到低谷当中的回转，再到使命当中的传承，以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男人的信仰不是永远刚强，是软弱时仍然能够信靠，不是独自奋斗，是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也要把使命传承下去。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以利亚一样，在自己的时代里，按照神的带领去持守真理，信靠神，传递使命，成为神所喜悦的弟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生活当中的困惑，尤其是呢，如果你也想来到节目当中去分享自己的经验、经历和见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星源非常期盼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一个你我共同去参与的园地，尤其是今天呢，不论我们探讨怎么样的跟男性相关的社会话题，还是说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去寻找古时候的天路男行客，我想这些内容呢，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对于社会上的议题来说，其实我们经常不知不觉的就活在网络给我们设置的一些话题当中，我们也容易 在学习圣经人物的过程当中呢，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前人曾经谈论过的一些话题还有一些启示的这些条条框框里边。但是星源更愿意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的生活，每一位弟兄真实的生命经历当中呢，一定会有着不一样的闪光点。我们自己在彼此分享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给正在经历同样困境的人带来帮助和希望，哪怕仅仅是心理上面的安慰，其实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甚至于用经文来形容就是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的时候呢，就更需要有来自弟兄的彼此勉励和支持。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跳脱或者是完全的对于这个时代的环境和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总有办法依靠圣经当中的真理，依靠神的带领，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护的天路难行客。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甚至到你。